这是一个邀你体会人生、品尝生活、化解挫折的节目。凯庆邀你集思广益，学习情绪管理 DIY， 寻找快乐自在的秘诀。快乐送到家。
这里是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桃园 GoGo Radio 104.3，欢迎你收听《快乐送到家》，我是凯庆。今天很高兴再一次与你空中相会，让我们一起快乐学习，学习快乐。《快乐送到家》的节目中，各方面的角度去谈论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一个人的尊荣，一个人成为一个人应该快乐幸福的走向。所以我们不管是从信仰的角度、心理的角度，还是家庭教育的角度，还是个人生命成长历程的角度，我们期待听众朋友，我们陪你一起去经验生命，去梳理生命，去看见生命的可贵，你往前走风景就不一样，你可以得了快乐的秘诀。因为快乐平安是上帝对人的祝福，也是创造人的心意。今天我们很高兴延续着上个礼拜我们的专题，这些人那些事对我的影响，让我们来看看生命，你我都会遇到一些人一些事，对我们有没有什么冲击，有什么样的祝福。其实如果生命偶尔停下来梳理一下，你会发现你是一个很富有的人，即便那这些人那些事对我们有一点悲伤的经验，这些悲伤或是压力或是不愉快的，现在再回顾一下，它也是生命的祝福。好，今天的专题我们非常高兴请到了我的好朋友，也是友台的主持人，那他主持的节目也是关于情绪关系，还有他自己也是一个谘商心理师，那也是有一个 Podcast 的专题，非常有趣的名字，就是不在教会的日子，不知道也许你都听过了哈，那就是 Sandy。Cindy 是我的好朋友，我想我们今天一定会在我们的专题里面聊出许多他生命遇到的人事物对他的冲击，之所以他如此走到这般。好，我们音乐过后就快快请我的好朋友 Cindy 来跟我们谈一谈他的遇见的哪一些人哪一些事，而对他又有什么影响。Thank you.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嘉音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是凯庆。今天很高兴在我们的专题这些人那些事请到我的好朋友也是友台的主持人 Sandy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谈谈这些人那些事对他的影响是什么。好，我们快快请他跟我们打声招呼来。 Sandy，
听众朋友大家好，凯庆老师好，很高兴可以来这边说说自己的故事。
对对，不仅说说自己的故事，也是说说今天所以这般成为这样的一个人，对，那一些生命的历程。好，所以我们今天的专题是说这些人那些事对我的影响。不知道你在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你碰到的哪一些人哪一些事，现在回顾起来也真的是形塑你今天的你的一些资源。
我觉得可以先聊聊我为什么成为基督徒，因为如果要谈谈自己的身份，可能对目前我来讲自己最核心认同的应该是基督徒这个身份。我其实小时候我的家庭我有两个亲戚是传道人，所以其实应该有点像是传道人家庭，但是因为我父母并不直接是，并且呢我的母亲非常的内向，所以她觉得去教会很痛苦，因为教会要很多的社交，所以
而且还要唱歌，大声唱歌，大声祷告。
对对对，她就会很不适应。那在这个过程中，所以我大概上到国中的时候，母亲就会说，那就不要再去教会，她搬到我的学校附近。就是他很重视我的教育，所以他就买了一个可以直接看到我教室的房子。
哎呦，真的。
对，
那 Cindy 你可是千金啊。
对，可以这样，但是应该说很幸运，也没有特别富裕，只是说母亲对教育上面很舍得。对，然后他知道小孩容易变坏，所以他就把我的中学六年他就帮我安排是读一个私立的女校，然后他可以从阳台上看见我能不能放学直接回家，就是杜绝所有的危险。所以可以看见我妈妈是一个比较高度紧张，所以她喜欢事情都比较按照她的意思。所以我是这样子的环境里面长大，所以老师看见我也是会觉得，我好像不太像一般我这种性格典型的人，我好像比较拘谨。
是，
对，
是，
因为我到这把年纪就是已经步入中年了，我母亲还是会常常就是注意我的仪态啊，就是我怎么说话啊，我怎么做啊，我怎么吃东西啊，他都会给我一些优雅的指导。
真的。所以到现在那些优雅的神态啊，优雅的行动啊，其实都是内化在你里面的。对，我看你是一个优雅的女士。
我好像从小只要有动作稍微随便了一点，我妈妈都会就指正，所以这可能真的是内化。
不过想一想这些人，那个时候让你讨厌不讨厌？
我觉得我还小的时候我比较不能意识到这不是我，因为就是照这个模子被养大的，所以我只是觉得好像应该。然后读了那个私立女校也非常的重视仪态，就是我们连怎么绑头发怎么穿衣服学校都有规定，走路手是不能插口袋，所以我就在这整个外在环境都是这样塑造我起来。可是我真正的性格现在人到中年比较有感觉，就是我其实是一个比较自由自在的人，然后也比较随性的人。所以对我来说，我要讲我成为基督徒就有个关键人物是我的其中一位传道人的亲戚，他是我的姑姑，他就在小时候会跟我讲奇幻故事，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心灵里面那个自由的需要是透过读比方说鲁易斯的纳利亚的故事，我找到一个出口。然后我好像六岁的时候就是会把一整柜的书看着逐音就是全部读完。对，所以跟老师一样，就是我是靠着
文字虫。
对对对，是靠着书找到那个自由。
可是你是千金养成，我是野孩子养成，你知道吗？这很不一样。你看你妈妈就是这样子为了你搬到学校附近，然后盯着你，所以一举一动，我的一举一动都没人关心，反正我就自己来了，
可以自己发展。
对，所以我才说我很难理解那种这么样的被注意，然后这样的被
叮咛
或是雕塑，那个好感觉，那个对我来说是好感觉。因为你是小学毕业以后六年，就是从出生一直到包括最青春期的六年也都这样。我是从 我信了主以后进了神学院才开始经验这种
哦，
好滋味。我们学校不能够穿过膝的裙子，然后去教会不能够穿穿那种露指甲的露指甲头的
凉鞋
而不行，一定要包鞋，然后衣服不可以露手臂，一定要有袖子的。那时候同学气死了，他觉得怎么管这么多，可是我好高兴哦！对，竟然有，然后就是野孩子变成千金，被好好的行
照顾的感觉。所以老师觉得纪律很像是一个礼物吼，帮助你。
对我，所以我就好想问你，你那时候的感觉是，这些人那些事对你来说是礼物呢，还是一个枷锁？
我觉得应该比较像枷锁，所以我的青少年过得很痛苦。因为我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的女生，但是我妈妈她是很重视男生的教育，她会觉得女生就是读个大学就是为了嫁给一个大学学历的老公，好，所以女生其实读书不是很重要，然后她也没有期待我课业怎么样，她只有期待我弟弟。那我弟弟是一个自由生，就是跳级然后都是 top one 这样子，就是读书的，所以对我来说，我从来都不觉得我应该是一个聪明的小孩，我应该有自己的想法。我反而是因为常常有自己的想法，会被我妈妈指责，她会说你太自以为是了，对。可是我现在这个年纪会觉得，其实不是自以为是，是因为没有听妈妈的话而已。
对，哎，我们两个人的故事真的是
截然不同，
对照。我其实在听众朋友听了就很安慰。我的孩子是放养的，如果不放养他，我大概他应该会更好。放心，好，那个就是
都有可能。
你看我后来不是因为信了耶稣变得更好了吗？
对啊，
对不
对？
那如果说，哎呀，我现在想起来，管得太紧了，太过操控了，太怎么样也没有问题。现在你所有的管教跟帮助都会成为他身上的优雅跟他的丰富。你看看我们的身体做了多少事，又是諮商心理师，又是有台的主持人，又是情绪关系的 podcast 的那一个专家，你看多棒啊，是不是？
我在想说，其实不管是怎么样教养，最大的重点应该是母亲跟孩子那个关系是真的，那个关爱是真的。也真的有一些家庭，我觉得长成的过程，你会感觉到父母可能管你或不管你，但他心中好像跟你没有连结。我觉得那个就会是为什么小孩长大之后会对父母比较有反弹的，
是的
原因。
但是你那时候也有碰到一个人，还有一个事，就是重要的，就是你信
耶稣的原因
的那一个亲戚，你看他陪你读那些书，讲那些故事，所以把你带信主了。
对，我在想说，当时候其实因为我的父亲的工作，我们必须常常搬来搬去，没办法住在同一个地方。在我儿童时期，但是这个亲戚呢，他就会约我，就是一年可能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的话，他就会在我生日那一天，他就带我出去吃个饭，请我吃饭，然后让我选一个东西当我的生日礼物。他给了我一种自我掌控感，那个是我在原本家庭里面没有机会的。感觉没有机会的，就是我可以决定我要买什么，然后有人愿意付钱，然后再加上我很多的这些书啊故事书都是跟他借的，所以他有点像是我的信仰的启蒙老师。
哦，这一位启蒙老师是到现在还保持联络吗？
有，我们现在每周会一起吃饭，因为亲戚嘛，所以感情蛮好的。
哦，真的。
然后我很多那个在教会的就是聊的秘辛啊都是他告诉我的。因为他看了很多，他是一个从小我就觉得他好喜欢说故事，然后对小朋友好有爱，然后长大一路我看他，就是他不是一个典型的传道人，就是传道人我们会觉得很拘谨，但是我觉得他让人觉得非常的随和，很温暖，所以我就觉得他的生命有影响我对信仰的看法，然后随着我长大开始跟他有些讨论，我们讨论服事，因为我们都做学生工作，对，所以就是那个关系就会从长辈跟晚辈到其实像平行的，可以聊很多想法，对，
所以这个人特别，这个人影响了你到现在的工作，所以他也提供你的养分，到现在你有一个不同的视角，所以你看你 Parkes 写不在教会的日子，在谈不在教会的日子，想必也是从他很多的启示而来的。
应该是说他让我觉得其实信仰是真实的，不是一个 假装的样子、
嗯、
然后再来就是如果你很真实，你确实看到教会有一些问题、嗯、那就是这么真实，我们神也这么真实啊、嗯、神都不会害怕就是自己的名被羞辱了，因为神会更重视是我们能不能真实的回应这个信仰嘛、
嗯、
所以他宁可你看让这个以色列灭国或被掳这么丢脸的事情、
嗯、
对，如果他是上帝的子民，当他的子民在战败的话，在当时候的古近东的历史是会觉得这个神就没有用、
嗯、
但上帝一点都不害怕这个，他宁可让这些重要的历史事件让以色列人知道他更 重视是他们不要行恶，他们应该真的活出这个信仰、
嗯、
所以我觉得他影响我的是这个真实感、
嗯、让你知道基督徒就是人、
嗯、
在教会也好或在任何一个团体也好，问题都是在哪里、
嗯、
对不对，问题都是在哪里。好，所以有趣啊，这些人这些事竟然从那么小的时候就开始成为一个伏笔、嗯、让你慢慢酝酿成为今天的自己。 好，那我想我们在一段音乐过后我们再来谈谈，再来回顾一下还有哪些人哪些事一直在生命的推移的前进的过程当中对你产生了一些影响。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佳音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今天非常高兴请到我的好朋友 Cindy 来到我们的当中。哎呀，听他谈他的故事，觉得哇，眼睛一亮啊，有这么样的不同的生命的叙事，有这么样的不同的生命的文本，让你看到原来孩子都有各自他的路。所以也许听众朋友你会觉得现在的孩子你回顾起来好像管太严了，管太松了，好像哪里没有管到的，其实哎，都很好，孩子自有他自己的路，脚下的路一走来都有上帝的恩典。好，我们回来看看 Cindy， 你很有趣啊，你刚刚有两段的节目里头，我就听到了三个对你生命好有意义的人，一个是你的妈妈，一个是你的爸爸，一个是你的亲戚，
对，
好，那你要不要再整理一下这三个人到底影响了你什么，到现在整理起来你对着他们的影响会心一笑。
我觉得他们三个人是三个截然不同的个性。我爸爸是一个应该怎么讲，政府的首长之一。所以就是他是管非就几千人，然后就是很大量的钱都需要运作，需要做很多决策，那个决策是国家性的决策。所以对我来说，我看到了一个他是走医疗体系的，所以我看到了一个男生怎么样很有担当的把该做的事情做好，然后很有责任感，然后我也知道很多的难处，因为你越在上面不是大家想象的，就是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好官的话其实是很辛苦的，因为你要保持清廉不受试探，然后你要做很多决策，要为民众着想的话，你自己要承受很多的压力，然后很多人会官说，所以那个挑战其实是很大。然后我觉得我看我爸爸这个历程，就是其实我知道很少，因为毕竟很多事情我们不能知道，但是我有看到就是他有难免会听到一些是有人会想要送钱，然后他之外的人会拿钱，然后我甚至有听过是教会的长老然后就拿钱，然后我其实这个让我很震惊，就是我父亲因为母亲不算是基督徒，所以父亲后来跟母亲久了以后他们都没有去教会，所以对我来讲他们不算是基督徒，好，我不知道跟上帝的关系如何，至少不像典型的基督徒，但我却看到他依然可以很正直跟清廉，跟所谓教会的长老，我那时候在那个教会聚会
做了一个对比哈，
对，我看到那个长老上台讲话，但是他就是在收会的，我其实心里很愤怒，我年轻的时候嘛，我就会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子，所以信仰一定要真实，不是你是有头衔，你是个牧师，你是个长老，你就一定是好的人，合神心意的人，对，那所以父亲给了我一个这样的典范，就是很正直，然后负责任，然后跟有承担力，然后他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很有趣，就是他在外面官很大，但每次回家，从我好像才五六岁的时候，他都会跟我讲说，我是我们家中最小的，家里最重要的人是妈妈，再来就是你跟弟弟，最后才是爸爸。哇，他会讲这样子的话跟小朋友说，就是讲他要表达是我们三个都是他的宝贝，所以他可以帮助我们看做什么都可以，所以他在家庭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温和温柔又柔软的人，然后我也从来没有看过我父母吵架，我妈妈比较容易不开心，因为你知道她焦虑，要很多事情要照她的意思，但是妈妈的好处是她不开心顶多不说话，可是我就看见我们爸爸怎么很温柔的去照顾他的心情，这个修养，我前两天才跟我爸说，我觉得妈妈真的是你灵性修炼的这个关键人物，就是你整个人生这么有修养，就是调适心情，这个 EQ 这么好，我觉得跟他很重视关系，很重视妻子，很有关系，那这也给我了一个榜样，就是因为妈妈，我可以感觉到妈妈很高张的情绪，我是敏感型的孩子，但是因为妈妈不会骂人，所以对我来讲就很难，因为你就不确定她的脸色到底现在是她在气什么，因为她不讲嘛，她不会骂嘛，你就要自己推断，但同时我又看到一个情绪非常稳定很有责任担当温柔的人，所以我觉得我这帮助了我自己，虽然我很敏感，但我会一直想要成为一个稳定给别人成为力量的人。
哇，是，但我听起来其实就我们两个人的认识哈，我就觉得爸爸对你的影响好像不止这样，他好像对你的 有一些很有弹性的态度的影响，比方说你对、非基督徒或是对于没有上教会的、我们比较刻板的人说，应该怎么可以这样吊郎当、可是你的态度或是你的宽容跟你对他们的理解好像很特别，对不对？
我在想可能跟我服侍大量的在带学生有关系、所以你看了1000个人的脸孔，他的生命故事，你就会知道生命有很多的可能性。
对，
然后又因为做辅导工作很长期嘛，
是
几十年这样下来，你看到有人离开神到最后他可能是最火热基督徒，
是、
或是前面你看他年轻时很火热，到最后他成为一个有问题的传道人，
或是像你爸爸这样他虽然对信仰不表示的太多的火热的态度、可是他生命非常的、出于神的正直跟公义、
对，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父亲虽然他还是会说他自己是基督徒、对，只是他没有，就是他不会去教会，他就总说的就是我妈妈不喜欢教会，我觉得那个是连带影响，他就会觉得等妈妈走了以后再说，但
就没有你们说的那种热情的、外在的仪式感。
对，
但是他生命是持守住的。
对，其实我妈妈也是一个很正直的人，我听过他们、应该是说我从小观察他们两个的互动关系，让我一直想象关系是什么、因为我等于就是我看见了一个、可能说很典范的爱情样子、它真的很深的影响我在年轻的时候对爱情的想象、因为太完美了、所以我就觉得爱情就应该这么完美、殊不知自己谈恋爱就发现根本没有那么完美、对，但是、但是我观察他们两个，我觉得他们两个的核心的那个内核精神都是正直，
是，
所以妈妈也会很欣赏爸爸不收钱，可是可能他们有聊过，有的太太就会希望先生多拿一点钱，家里不要过那么辛苦，对，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人的性格都有影响我的正直这部分。
对，有影响你的正直，也影响你的爱情观吧。
哦，很深的影响。
对，说说你爱情观从他们那边又学到什么，那经过你现在回顾起来、又如何把它调整到属于你独特的爱情观。
好哦，我其实恋爱一直很不顺利耶。
我们非常谢谢你把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当闺蜜了。所以所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快乐送到家的听众朋友都知道，我请来的来宾都是跟我有关系的、都是好朋友啦、或是在我的工作坊的、学生变朋友啦，还是我的私交很好的我的良师益友、所以他也都是间接的把我的听众朋友当做闺蜜了。
是，
所以什么什么好事、
啊、
什么心里的话都说了，
什么家里的秘密都讲出来。
对，所以我非常谢谢你。
好，我觉得我早期有一种焦虑感，因为母亲认为女性的幸福就是有一个好老公跟成家、所以我确实一上大学就是急着觉得一定必须谈恋爱，不然妈妈会失望、所以我很早就开始谈恋爱，可是呢在这个恋爱过程当中，我都是以很认真希望跟对方进入婚姻，因为我上大学前就已经重新在信仰里面很清楚了，所以我也就觉得我希望另外一半是基督徒，我们可以建立基督化家庭。但我说不顺利是你会发现你很认真，然后你很努力经营感情，可是当对方有问题的时候你是真的无能为力。可是我年轻的时候不能分辨那是对方有问题，我总觉得一定是我还不够努力。对，所以我举例的问题，比方说可能有的男生是、感情不专一、然后有的是他情绪有太暴躁的问题、他会失控、可能会口出秽言，甚至到后来他第一次推我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应该是一路发展下去会动手的、所以就只好又放弃，其实是组内的弟兄、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有一个好处是，也可能因为我很真实，所以我在关系里面是真的没有什么女生的矫揉做作、我都是很真实的谈，然后碰到冲突想要了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对方也会越来越真实，所以好像都是短短的可能一两年就能开始看见对方一些个性，但是出现那种不可妥协的状况的时候真的只能放弃。所以我就拿我的感情故事在鼓励那种、听众朋友或基督徒，因为 我觉得有的主内的弟兄姐妹会也是很想要成家嘛，但是你会觉得你关系不顺的时候，你会觉得是不是自己很有问题？有时候真的不是，
真的不是，真的不是。
对、
甚至于、很可能你也不是碰到一个坏人，只是碰到一个跟你不一样的人，那也不一定适合进入婚姻。
是，
那你很可能真的碰到一个正在蜕变的小孩，正在蜕变的人，那你衡量你自己，你觉得你不想，你不敢冒这个险。
或是我确定我没办法承担他的那个样子，
因为你不想做德蕾莎修女，
做不到
不想当圣爱的、去承受别人，就是有一些很谬误的想法，就是说
对
我看到他那一个很不得了的缺点，可是就有一种谬误的想法，我用爱可以改变他。
我其实一开始是这样子，所以我其实跟我刚刚说那个比较动手那个男生、主内弟兄交往一个月，我就发现他不对劲、但是我撑了两年，等到他真的确定出现肢体的动作、我才知道真的是不可逆。中间过程是找、跟他一起找辅导乐团，就我做了很多能想到的努力、对，我觉得我有一个性格真的是很害怕自己做错事，可能是老大性格、再加上我妈妈就是因为情绪比较强烈嘛，所以孩子出错他会很焦虑很紧张，就造成我就会觉得我要尽量让妈妈不要那么紧张，所以我人生尽量不要出错、
是、是，对，但是就是你一个月以后决定要跟他交往两年，但是到最后还是用理智去评估、所以有时候评估以后你就觉得哦，我大概
我干嘛浪费两年，
我这个好吧，就过去了，就看见上帝的恩典吧，哈。但是就是从这样的一件事也是很好的，就是最后感性跟理性是一定要合手的，联手做一个评估、否则的话全部就让你的感情往前走的时候，就到最后他为什么不能够如我爱他般的爱我或是改变呢、那时候人生的灾难就来了。好，我们非常谢谢Cindy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分享，我们音乐过后再来谈谈 Cindy 在他的生命里面这些人那些事对他的影响是什么。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嘉音广播电台快乐上到家，非常高兴今天在专题这些人那些事对我的影响，我们请到我的好朋友 Cindy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谈谈他的心里话。好，哎，我们真的很谢谢你，哎，真的回顾起来，感觉特别是感情这么隐秘的事情，哎，对你来说有一点挫折，或是有一点失落、失望，但是你是却是那么样的愿意慷慨，呈现出来，成为大家的丰富的资源，所以我相信听众朋友有一些未婚的，还是在感情过程当中的，我想都得了一些启示。哎，不是来拆散你的啊，只是说好让我们的感性跟理性一起联手，成为最好的搭档，经营你的感情，而不是啊。在一个比较是情绪化的或是情感性的引导之下，好，对于这一些是不是真的也影响你一些后来你很关注于情绪啊关系啊。
我其实还蛮感谢我曾经花了那两年时间努力过，就是让我可以更深的看见，就是传统教会里面会觉得很适合嫁娶的好对象，其实对方完全符合，就是他是一个除非你跟他真的走到很后面很深处你才发现他情绪有问题，不然完全的属灵神学优秀凡外形都符合教会最好的那个，
是不是现在的语言叫高富帅
预告比较属灵上很有深度
好哦，高富帅还要有属灵深度，这样的四个都满足你了，
然后又能服侍，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让我反思到，原来我其实有一个因为不想出错，因为想要做到最好，我猜很多基督徒都会这样，就是我们就会想象我可以成为一个最理想的基督徒是什么样子，我们就朝着那个样子走，所以我要找个这样子的伴侣跟我一起建立家庭，所以我觉得那个都是幻想，所以有一天当这个幻想破灭的时候，我更深的认识就是其实我只是在满足我的幻想，我在不那么不想放弃，真的是我那么有大爱吗？或许对我来讲不想放弃的是这个梦想，就是成立一个好像样板是很好的基督徒家庭，像我就很羡慕老师啊，师长就是你看高大挺拔
啊，真的啊，
学识丰富，
高啊，真的。哎，你见过吗？
我看过照片，
啊，真的。
对啊，老师在旁边就会让我觉得这就是王子跟公主的那个家庭啊。
不是，我哪是公主啊？你才是公主！你看大家听了就知道你是怎么样被公主养成记，那我是野丫头。
我真的觉得就是。像我看到很多长辈的那个婚姻就会让我觉得那个好像就是上帝喜欢的婚姻，但是我是真的在这些事情之后才发现说有的时候不是每个人的人生是一样的，境遇是一样的，对，那因此就让我更深的去想说信仰中我们会有想做到理想跟实际上我们的现况这个落差要怎么办，所以我后来整个我觉得我服事的前面十五年我花很多时间特别在做两性教育，就是做很多恋爱的教导然后性的教育，对，到现在也是我依然会帮儿少去上一些性教育的课程，或是我现在也在正在做对于性的神学的反思，就是教会到底应该怎么跟会有弹性，我觉得这些对恋爱对性其实性就是人对关系的渴望，
对，
我比较不是放在那个道德上可不可以就是哪里可以哪里不可以这样，我更关心是人其实成年了或是你青春期之后你开始对关系有个很深的渴望，你又不知道怎么安顿那个渴望，
是，
然后现在世界上都是色情，
是，
你好像以为那个色情就是亲密的关系，其实我们要的是心灵上面真的两个灵魂的契合嘛，在神的爱里面，所以就让我对我有很多的反思，
是，
那做了这些努力之后也会让我现在对感情观更会觉得一定要去看到那个本质，不要活在一个幻想里面，
是，所以像伟约翰讲一句话我就觉得也很棒，他说性的概念有多乱人际关系观就有多乱，
真的
对，所以那个性并不是我们狭隘的定义床地之间的事情，而是那个整个性别对自己的性别的存在感，还对别人的那一个存在感， 然后两个人交往过程当中呈现出来的各自在性的态度呈现出来的关系的现象，这个是学问很大的嘞。
真的，老师也有开性的课程让色情可以聊一聊。
对
我带的就是色情，他们回来上了老师的课回来，是跟我谈他们整个丰富他们的看见，因为像我自己在做跟个案工作的时候，也会发现有些人在性上面不能讲太多个案隐私。我举例，比方有的人会极度保守到抗拒，
对，
有的人又或是极度的没有界限，
对，
我都觉得有一些很奇特的现象，那更深处是心理的问题。
是，
那我们心理为什么出现问题，又跟我们生命的历史故事有关系。
是，
对，我觉得教会界很需要像老师这样子，就让大家来说说自己的故事，
但是也很需要像心理这样的东西。太棒了，我知道你在做那个关于性的概念的教育。哎呀，这个是更有张力的，而不是教小孩子说哎，你是什么，然后要怎么样好，还是要怎么样好好守住你的贞洁房，不是，都不是，而是那个整个存在，我是故我在，然后那个整个性在上帝创造的眼里它的本质是什么，然后还原到那个性的本质，那这样的你就会发现你处理了什么东西，处理的关系。
真的，我觉得其实性教育
好棒哦，
就是生命教育。
我知道你现在正在努力这个，我跟你加油。
好，谢谢老师。
哦，所以我还我本性的课程开了以后，我就觉得这一部分太重要了。可是我老人家就这么一个时间而已，所以我知道你做了，我心里多高兴你就不知道，真的。所以我相信这个时代的需要，上帝知道，这样呼召的你这样，所以你在情感的处理还是很有力道的哦。
力道，你是说我处理什么？
对，就是说你看我发现你不对，好，就把好来处理，我绝对不会用情过甚，也不会让爱情冲昏了头。哎呀，我怎么又想到你爸爸跟你妈妈对于那个生命的正直感的勇敢，
可是
说不，哎，所以你好像也真的很会在应该刹车的时候就刹下去。
好像是他们都会说你心里要有一把尺，自己要有那个界限。对，然后再加上我之前跟着老师上课学这个酒型，我也觉得好像因为我的性格特质让我非常觉得我一定要有自尊自爱，这个东西成为一个很好的保护，所以我觉得这甚至还远胜于信仰那些教条，就会更让我知道我有些事情就那条线在哪边，我自己很对得起自己，其实不用害怕就是别人怎么说或怎么看，就是或是别人给你什么压力，其实都可以不用配合或屈从。
哇，所以这些东西对你影响好大好大。还有呢，还有对你整个工作为了就是着手做的时候，你边做你就越发现他们给你的养分的升华，蒸发出他们给你养分的馨香是什么。
我其实有一个很纳闷，就是到底为什么我对人的包容度那么大，就这个其实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后来啦，当然更深认识我母亲，她现在已经进入这个老年期了嘛，其实我越深认识她，小时候我只能看见她的可能比较控制或焦虑，对，但是到现在的我可以看懂，其实母亲是一个非常为别人牺牲的人，她是一个心很软的人，然后是因为她知道自己情绪很容易太焦虑太帮别人忙，所以她需要一些界限。我觉得这些理解让我从不同的眼光整个翻转去看我父母亲的关系。像以前我认为都是爸爸在无条件包容妈妈，可是当我现在看，我会发现我妈妈在什么地方细心照顾我爸爸。所以其实夫妻关系还是互惠的，不是有一方是一个，
那当然
就是白马王子这样子。所以我开始更看懂一些东西，这个就是我20年前没有办法看懂的。
哇，所以你也感觉你里面的基因不错哈，
基因不错，
真的，
感谢他们。
妈妈的那个整个关注别人，牺牲自己，然后有爱，有爱哈，所以到现在，你做这些事其实都是有一点爱孩子的心，
有一点像是，就是很容易心疼别人，对。然后因为我像我做这个 podcast， 它其实除了用声音播节目之外，我在粉专上面，脸书粉专经营，很多听友会来信，然后我就花时间陪他谈，甚至昨天也 提供一个免费諮商的小小的服务，就是帮助对方。因为我看到当一个人在一个困难当中自己找不到出路的时候，真的很需要有人谈一谈，就可能光是听他故事也可以。那确实有很多人因为这个名字来，他们就是想离开教会，离开信仰，但是我也没有劝他，我就听他说故事。他故事说完之后自己决定，我还是先不要走好了。所以我觉得那个有人愿意听你说自己生命的故事是一个很好的疗愈。
对对，你透过有人倾听书，那你自己的梳理，好像你听到自己的声音，然后就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出现，
是，
然后有又一个这样清晰的人可以帮你有一两句重要的话点出来，好，所以你的 Podcast 叫什么名字啊？不在教会的日子吗？
对，不在教会的日子。
那你又怎么样自称呢？
我叫神学少女耶。
哦，神学少女啊、哦！
是，
哇，那我岂不是就要说神学欧巴桑吗？
我只是想说装可爱一下，然后让大家觉得神学不要太遥远，因为大家不会觉得这两个字可以合在一起。少女嘛，就感觉天真无邪，然后神学感觉好难又艰涩，对。但我实际上读了神学，觉得神学是温柔又广阔的，
是，
所以觉得可以结合一下，有趣一点。
是。所以我们想到这里，我们就是非广告一下为校园。你跟校园出了多少成长神学，时间神学，对不对？还有吃的神学都有，对不
对,
對如果、真的，如果看圣经关于吃这件事情也是谈论的非常的多，对不对？好，所以神学并不尖声高傲、神学非常平易近人，而且神学真的也是上帝对人的一个心意的表述的所在。如果大家多一点涉略，你会发现呀，圣经真的是一本什么样人的说明书，为人的手册。
我觉得老师你说的没错，就是神学真的可以在饮食啊，在我们生活当中，就像老师你写的书啊，像情绪的镜子啊，记忆的镜子啊，还有一定要原谅嘛，它就是从情绪跟关系的破裂跟修复里面谈神学。
是，
所以我觉得神学真的它其实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
特别是一定要原谅嘛。我就谈到我们整个信仰的核心
是
就是爱与宽恕，
对，
到底他值不值得宽恕，要不要宽恕，宽恕了又会怎样、那个也是充满了跟上帝在一起可以对话的。
所以很多人觉得神学跟心理学没有相关，我倒是觉得这两个学问可以相辅相成、像我们一般谈到说你要爱你要饶恕，但太空泛笼统、我做不到怎么办？刚我有聊到我很在乎就是信仰的真实跟实践、那心理学就给了我们一些方法让我们思索、有没有可能我照着这个方式慢慢一步一步走、就像我们学心理会知道饶恕一定是个过程，它不是不只是一个决定而已。
是，
对，所以我觉得希望越来越多我们的教会里面大家可以看重这两件事情的重要性。
是，其实是心理学并不是洪水
猛
兽、
是、
在圣经里面我们就看到其实上帝非常的注重我们的心的状态、你看心有状态就会流泪，
对，
就会叹息。那圣经诗篇就说你为什么一直叹息呢、你为什么流泪呢、然后我把你的眼泪放在皮带里面好了啦，
对、
好好去读懂它好不好？那你在叹息为什么呢？你看其实在整个圣经里面上帝是非常走心的，对不对？
我觉得神真的是有丰富的情感、所以其实如果真的因为神学就是认识神的学问嘛，所以我们真的喜欢神学就是也会对应到我们喜欢认识上帝的这个情感。
对，所以如果说大家很想多对于神学、把它道成肉身，把它很具体的去体会在人间有什么样的影响。其实校园好多
好多好书
好书，你看成长神学啦、好，还有时间神学啦、生命的神学，其实都可以阅读。
我觉得上老师课也很有帮助、
是 好所以也有一些很多很好的课很好的 podcast 都可以听，很好的江云广播电台所有的节目也都是为了大家去行说关于神学关于人存在的学问，可以把它接轨起来。好，所以我们 也欢迎听众朋友怎么样去找到你这个不在教会的日子的这个 podcast 呢？
我觉得 Google 一下就有各式各种管道，欢迎大家直接 Google 就好了。
哦， Google 就可以了哈。所以凡事都问谷歌，
这样简单一点。
是是，所以我们现在时间来到最后的这一段，哎呀，我们实在很舍不得结束这些人那些事的专题哈。那这样好了，我们再相约下个礼拜好了，再好好谈现在。怎么可以一下子做这么多事的人呢？又是一个谘商心理师，又是一个 Podcast 的主持人，又是一个专注于情绪与关系的专题的、特别是性、对于、一个存在的意义感的这样的一个专题的一个老师，他的生命到底、遇见了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可以把它这么丰富行受到如今呢？我们欢迎听众朋友下个礼拜锁定我们的快乐送到家，让我们再一次的跟 Cindy、有一个约会，下个礼拜见哦。
好啊、听众朋友拜拜。
谢谢各位，祝你全家平安快乐。
Song I wrote, you might want to sing it note for note. Don't worry, be happy. In every life we have some trouble. When you worry, you'll make it double.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Don't worry, be happy now.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 Ain't got no place to lay your head. Somebody came and took your bed. But don't worry, be happy.